过了那个位置就不是很理想的位置，因为那个地理位置来说太南边了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他呢就很清楚的，他就终于就找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他会看上这个地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他牧羊的时候把羊带到哪里去，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当然我们根据诗篇里面的描写，很可能多半的时间在伊拉谷是没有错，但有的时候他往北，伊拉谷，我们的伊拉谷北边就是索列谷，索列谷北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利法因谷，所以很清楚这个谷都是平行的，那这个谷都是四通八达的，所以什么时候他到这个那一带背景都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你从这个他为什么选择耶路撒冷，你知道当然一面有圣灵的引导，另一面当然也跟他的经历有关系，他从大山到小山，所以有的时候也很自然会把羊群也会带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这也没有讲，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那么尤其呢根据这一段的描写，我们知道说大卫呢一定是很熟悉这个环境，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很坚固的城，这个座城呢坚固到一个地步，连约书亚的时候都没有拿下来。约书亚知道他要保存实力，他不可能在那个时候那用有限的力量去把这个城拿下来，那根本几乎等像鸡蛋中石头一样。所以真正的从约书亚以后又经过多少百年，那么终于到大卫的时候呢，在人认为不可能的一座城终于拿下来，明白？那么为什么这个城要拿下来？因为这个城要成为将来的首都，那么大卫的宝座要设立在那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建立国度，第一个要建立他的宝座，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宝座应该在哪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然你只要受圣灵引导，他自然就到耶路撒冷，而他决定要攻打耶路撒冷。那攻打耶路撒冷，现在敌人呢就只把那些瞎子跟瘸子放在城墙上，连正规军队都不需要，所以这真的是把大卫气坏。你看你们大卫真的把他打气坏，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这个城都拿不下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终于还是把这个城拿下来，而且拿下来以后呢就称作这城叫了大卫，拿下来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座城那么坚固，因为它有个保障，那个保障叫什么呢？叫西安的保障。如果他有一天能把西安的保障拿下来，这表示得胜，你看是最终的得胜，因为最后呢他把他的宝座就设立在西安。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西安要记得，一定记得大卫的宝座来说，讲的摩利亚山是指的什么？指的神的殿来说。所以耶路撒冷呢是两样东西加在一起，一个是神的殿，神的脚凳，指的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呢，大卫的宝座，指的基督的宝座，指的圣灵的权柄说的。所以这两样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找到那块地方，那么那个就是摩利亚山，是很清楚。但是呢现在大卫呢他得到的不是摩利亚山，他是摩利在南边一点，就是说但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应该是在那个蛮高的地方，那就是应该今天因为圣殿很明，就是后来该圣殿的地方，圣殿的基地。那圣殿的基地我们知道说其实呢是在摩利亚山的中间那一块，那么这个摩利亚山慢慢往南倾斜，一直到了西伦西谷，快靠近山谷的时候，那里有一座小山叫做锡安山，这就是大卫所拿下的那块山，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很清楚，那个山不是很为什么高呢？是因为那个谷太深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城的周围等于护城河一样，你这城根本拿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敌人可以轻敌，他可以看不起大卫，说是你怎么样都拿不下来，因为第一个我靠住天险，所以周围通路是什么？通路是湖。那右边呢是西伦西谷，东边是西伦西谷，然后南边呢是西嫩谷， 然后在西边呢是中央山，所以可以说这整个是山谷把它包围在一起的，所以敌人要把它拿下来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战胜大卫呢终于把它拿下来了。那么感谢主，大卫为什么能拿下来呢？我们知道说，第一，我们晓得为什么大卫会觉得啊，当然我们说过他受圣灵的感动，受灵引导没有问题，但大卫也运用他的常识，因为到底他是牧羊人，所以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整个的摩利亚山。因为你知道他是个观察，你知道天气好的他就观察这个不同的地形，哪里亚洲蓝豆，哪里可以这个到了时候风雨来的时候，风雨交加的时候可以让羊能够等候灾害过去，所以他是个很敏锐的一个观察家。他看见个磐石，他只要敲敲那个磐石，哎，他知道这是软磐石，这底下一定有洞的，也是软的磐石，软的石灰岩。但如果是硬的石灰岩呢，那是另外一种，那是另外一种。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你的大卫，他从大山到小山，他对于地质、对于泥土、对于土壤，他当然比别人都清楚。这不像一个真正完全躲在家里面的人所能明白。所以你看大神用大卫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因为他看见过很多很多的磐石，而且他就知道说很多的磐石都可以流出水来，因为很多的磐石其实是天然的储水蓄水池，所以如果你敲，哎，到时候呢这个水就从洞里面跑出来，所以这是牧羊人的常很有的常识，所以他会观察各种的地形。所以现在虽然表面上看一看这个瞎子瘸子都可以把他吓走，但是呢他只要看一看他就知道说在这个整个的山底下不可能没有秘密水的，一定有的。果然他的观察是对的，你看见吗？所以呢他就悬赏任何一个人只要从水沟头里面进去，只要进去了那么一点没有，就从里面呢就把门就打开。那现在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可以走那条路那条洞，不过那个水沟头，不过现在变成一条干的，叫做是迦南的隧道。那原来这样子，原来呢你知道说这个就在基逊池，基逊泉不是他们是唯一的水泉吗？那为了保护基逊泉，上面有个水塔叫泉塔，那么就在泉塔的旁边，那么就也有个塔，那个塔上面是个露天的水池。这个水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上池的水沟头，就上池和下池。那下池呢就指着什么呢？指着希罗亚池子来说。所以从上池那个水是什么？那个水是雨水，不是泉水。所以雨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呢？雨水是可以拿来浇灌，不是拿来喝的，明白吗？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是说，所以现在他那个时候迦南人他们就凿了个洞，这个洞呢是从那个这个上池的那个水塔就引，哎，当然一面引了上池水塔的水，那是雨水，还有呢基逊泉的水，一部分的水是饮用的水，不过多半应该是雨水才对，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灌溉的。所以然后呢就沿着东边，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过嘛，这个如果是西安山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山谷嘛。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假定说这个基逊泉如果在这里的话，那这里盖两个塔，一个叫做水泉塔，一个叫做池塔。那现在大家如果去很清楚，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遗迹啊，遗迹在那里。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敌人来的时候不要紧，这两个这都是被保护的，你可以仍然可以欢然取水，但是呢你不能光，你水不能拿来光喝，你水拿来灌溉的。所以很自然的那个水呢就沿着这个东墙，那慢慢因为它整块的磐石嘛，所以就凿，就从那个岩床 bedrock 一直凿进去，所以就沿着这个墙呢一直到希罗亚池子到那里。那么然后呢就这个水就把那个上池那个水池水也就是雨水就引到那个洞里面，引到这个隧道里面，然后它就慢慢往下流，往下流的时候它就在旁边开了几个洞，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也可以看到那个洞， 你可以看到那个岛最早最早那个洞，所以一面水往下流呢，一面水呢就慢慢慢慢的就灌溉了整个的山谷，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是很美丽的。然后慢慢慢等到快到快流到下面跟下面一个谷交汇的地方，那就是所罗门王的园子。那个整个花园，你看那个歌中之歌的形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苹果树，原因就是因为它浇灌下来的，明白？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当你读到以赛亚书，就是什么呢，就是讲的希罗亚缓缓的水，就慢慢慢慢这样往下流了，然后最后呢就流到什么，就流到希罗亚池子。那这个是灌溉的水，那饮用的水呢是怎么样，饮用的水是从这个城的东边慢慢引到西边，也是引到希罗亚池子，那么那个就是今天所谓的西西加隧道。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的话，你可以从里面涉水经过的，那大概这样啊。所以当时呢，我们知道说大卫能够进去，那么现在考古学告诉我们，应该多半就是走那个迦南隧道，就那个就是缓缓的希罗亚池流灌溉那个山谷的那个隧道进去的。那么果然呢，从里面就把门就打开了，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卫终于把这个城拿下来了。所以我们晓得说，从此以后，那么这个圣经就给这个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因为大卫住在保障里面嘛。所以可见呢，你要知道这个保障是很坚固的，你不可能拿下来的。但是现在呢，大卫能住在保障里，就代表的是胜过一切的仇敌。所以大卫的宝座果然就建立在那个地方，在大卫的城。所以不要忘记了，圣经有两座大卫的城，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伯利恒。所以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是关乎万民的。那是大卫诞生的地方，大卫作王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大卫的双城，明白吗？那我们讲的大卫的城其实就是今天耶路撒冷最靠近锡安山那一段，就是摩利亚山这个最那一段，叫这最早最早的耶路撒冷城。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大卫把那城拿下来，然后呢就立为全国的首都，那么大卫的宝座当然就设立在那里。那从那里他要做神产业的君，同时要做列国的元首，这个非常非常，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国度，宝座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讲到建立国度的时候，那第一个建立的当然就是宝座。所以一定，那么这个宝座是什么？是因为打了胜仗以后才有宝座，明白吗？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那伤了撒旦的头，所以从十字架最后呢，就从死里复活，就升到宝座，是一样的原则。那么这个就是大卫他做王，他做王的时候，你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了他的宝座，那么背后就记住整个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这个是锡安山，对吧？那当然后来慢慢找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就慢慢扩展到北边，那就是包括摩利亚山，包括圣殿山，那就大得多了。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大卫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摩利亚山，明白吗？那个城的范围呢，只有锡安山这一块，那么这个是非常奇。但是大卫的宝座呢，就设立在那里。那关于这个大卫写的诗篇呢，在这一段有，但是我想我们暂时不去读它啊，因为等到后面我们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再和弟兄姊妹来看。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大卫啊。他不是你知道大卫是个唱诗的人，所以有的人称他做 The Singer of Israel， 他的确是个会唱诗的人。所以就是他坐在王位上的时候，特别把约柜引到这个，把约柜呢就带到这个摩利亚山，就不是带到锡安山的时候，那么大家记得那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讲的都是锡安山，只有到所罗门的时候才扩展到摩利亚山，这个我们起码在脑海里面要清楚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只知道大卫的诗篇里所讲锡安山，主要就讲这一段来说的。 那么当然后来他把这个扫这个把这个把这个约柜呢就迎接到了西安山上来。那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就建立那帮唱诗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些一个人叫亚沙，还有一个叫西曼，还有好多人。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大卫这个诗篇呢，表面上真的是大卫名字的没有多少个，大概一半，但有的是以撒的诗，有的是可有亚沙的诗，有的是可拉的诗，明白吗？还有别人的。那这些为什么呢？这些都他建立的歌唱的人。那么你想想看，如果是建立歌唱的，他们平常养这个习惯，大卫写一首诗就交给他们，就配调子啊什么的，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熟悉大卫的思想，他们非常非常熟悉大卫的启示，所以他们可以说，实在说来，在诗歌上是和大卫是完全同工，是完全一条心的。所以大卫所认识的、所经历的，他们很自然的可以写下来。所以表面上是亚撒的诗，表面上是可拉后裔的诗，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看见里面有些句子根本是大卫的句子，明白吗？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想就很清楚。好吧，我们看看第七十八首，诗篇七十八首。诗篇七十八篇，第七十八篇，你看啊，这里明明亚撒的训诲诗。那么尤其是约柜啊被带到引到这个锡安山以后，那么现在要知道了，那么真正的祭司不在锡安山，真正祭司在哪里？在基遍。所以你记不记得所罗门到基遍去献祭？所以真的讲的献祭主要的地方不是在哪里呢？主要的地方是在这个锡安山，而不是在基遍。所以很明显那个时候呢，会幕跟约柜是分家的，明白吗？那么好了，如果你要讲到祭司，要讲到陈设饼，讲到耶和华的殿，那么毫无疑问的最早的就是在施罗，然后后来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挪伯，明白吗？挪伯就是靠近橄榄山那里，然后最后呢，因为扫罗把他们都杀了嘛，所以自然就整个就迁到基遍。不过这些会幕都是什么？都是没有什么的，都是没有这个约柜的，都是没有约柜的会幕。这一点我想，是大家我们要明白过来，这是很清楚的。好，那么所以呢，现在你知道是约柜是离开了以后，一直没有回到会幕。那一直等到圣殿建起来，然后这两个才重新会面。所以你可以读圣经一定要记得啊，就是说现在在锡安山有约柜，讲你后来把约柜引上来，但是呢那会幕在哪里呢？会幕还是在这个基遍。那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普通我们常常弄不清楚。那么好，那么既然在基遍你要献上平安祭，献上燔祭，真的祭物，那么在约柜面前呢，你看见也要献祭。我现在的祭什么？是诗歌的祭，明白吗？颂赞的祭。所以圣经不说我们要以颂赞为祭吗？讲的颂赞为祭，最早最早明白的，最早最早最清楚的是谁呢？就是大卫。可以说是大卫建立了唱诗的次序，在大卫里也建立了亚撒，也建立这个人，建立那个人，这是很这个都很清楚的，都清楚的。那么这个建立他们没有建立他们，但是呢，另外一面呢，我们他们唱诗，那唱诗做什么呢？好了，本来呢，在约柜。在约柜那里应该有祭司的服侍嘛，有应该有献祭司。不过现在呢，一个是在基遍，基遍不要忘记啊，一个基遍是在北边一点，那一个呢在这个锡安山，约柜呢是在锡安山。所以锡安山呢，谁能够活在神面前呢？你要知道，现在你来到约柜面前，也是来到神面前。你等一等，你去读这个大卫的故事，你就很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讲到那个，讲到那个什么呢？ 讲到那个这个大卫怎么就是讲到那些这个要什么样的人能够活在神面前，就是活在约柜面前，那就是一些诚实的人。所以这些有谁呢？有亚撒，这些人有谁呢？有西曼，这些有谁呢？有克拉后裔的人。所以这些人好都是利未人，没有错。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说，他们献的不是真的平安祭、血祭，不是，他们献的什么？是颂赞的祭。所以这是从谁开始？从大卫开始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有人才说，这大卫倒塌的帐幕，如果神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指着赞美来说的。那么这个有他的道理，不能说没有他几分的道理。那是指着，特别是会幕跟约柜完全分开了以后，那么才有这个情形。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两个情景：讲到活在神面前，要么是在畸变的献祭，这是血祭来说的。但是呢，现在只要在锡安山。那么这个地方呢，你同样的可以献上你的祭，不过是什么呢？就是颂赞的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可拉也写诗，然后呢，我们叫可拉也是可拉后裔的，他们结果呢，你看就是圣殿里面唱诗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不要忘记他们的灵啊，实在说来很多都是大卫的灵，他们常常能够经历大卫所经历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是不真的，他讲到整个的150篇，他胆胆的说是大卫的宝藏。那其实严格说来，有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大卫写，亚撒写当然不是。这个谁呀、啊？这个还有就是谁？就是那个可拉后裔的，当然也不是大卫写的。到底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可是呢，你仔细读他们的诗，里面很多的思想是大卫的思想。很多的句子是大卫的句子，有的诗歌的句子根本是大卫流亡的时候他写的，哎，结果居然跑到这些人的诗里面，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有大卫的影子，是不是大卫的诗？但是大卫的精神、大卫的内容、大卫所说的启示就在那个诗里面，所以。